请翻开《净心戒观法》第二十一篇44页。上礼拜我们谈到第20篇是讲禅观啊，禅修的安那般那念的假象观法。今天呢，我们来看第21篇戒观善恶相知法第21。好，44页中间，我们直接来看啊，它的文：夫善者是诸恶之事，恶者是万善之资。经曰：众生能度佛，佛复度众生，何以故？好，我们看到这里，就是福善者，这个善它是诸恶之始，所有的恶的老师，好，意思是要教导众生能够趋恶从善，但是恶者呢是万善之资，这就很特别了。为什么说恶者是万善之资呢？就是说善恶的恶跟万善，所有的善的资粮呢，我们要成就所有的善法，它必须去照顾改变在造恶的人，所以我们去帮助在造无逆十恶的众生，帮助他们的时候，这个无逆十恶的众生就是我们的资粮。好，所以要成就一个善法，也必须要建立，建立在这些资粮上。所以经典里面才讲，经曰：众生能度佛。为什么讲众生能度佛呢？因为众生他能够成就一个人修行成佛，那么佛呢成就之后，他又再继续度众生。所以底下一切诸佛皆因众生而成佛道，所以所有一切的佛呢都是在众生界利益众生而成佛道。经曰：高原陆地不生莲花，淤泥之中出生花耳。他这是用莲花来比喻，莲花出污泥而不染，但是呢它在高原陆地它是不会生莲花的啊，但是在最不干净的污泥之中呢，它反倒生出这个莲花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喻。又一切众生皆因于佛而得解脱，所有的一切众生都是因为佛而得解脱的。但是佛是怎么来的呢？佛呢他本身就是无始劫来照顾所有的众生，无量劫来一直照顾度化所有无逆十恶的众生而成佛的。言诸恶者，下面为五逆十恶犯四众八众境，谤诸贤圣，破正法轮，亦禅体等。好，这里讲到五逆十恶，这里五逆十恶，我们五逆呢，我们再复习一下，什么叫五逆重罪呢？ 就是杀父啊，就是杀害父母亲，杀父杀母啊，然后呢杀阿罗汉啊，然后呢破佛身血啊，就是让伤害到佛，让佛呢流血啊，这个呢也是，这是非常重的罪。再来呢破正啊，破转法轮啊，就是我们讲破和合身啊，这呢总共五逆啊，五逆啊。讲到这个十二，就是我们这个十善法反过来啊，就是十二啊。那么底下犯四众八众境，这五逆十二里面的这个破和合身啊，我们另外一个名称叫破结魔身啊。那么这个呢是在佛陀那个时候比较有啊，因为佛陀那个时候呢，他这个调达破身啊，就是指我们的啊这个啊，他分裂身团啊，分裂啊，这个整个身团提婆达多啊，那么他分裂身团的方法用邪见，好、啊、用邪见来分裂身团，所以呢就造成啊很多人就跟着提婆达多啊离开，就是在身团中呢啊，依照我们现在的话讲，另外成立一个团体啊，然后跟佛的团体对抗，那这样说就是不和合啊。那这样子的业是非常重的啊，非常重的。底下犯四众八众境，什么叫犯四众呢？四众八众，这个四众就是指我们的比丘戒里面的前四众，第一篇。八众呢是比丘尼戒的啊第一篇初篇啊，我们比丘呢前面第一篇，我们这个戒律有分很多篇，那么一最前面的是最重的，最前面的第一篇呢是有四众。那么比丘尼戒也是一样啊，它最前面的第一篇它是八众，因为女众男众他身心啊这个结构是不同，业也不一样，所以女众男众的四众八众他只是这两个是不同的。那么这个四众呢在比丘里面呢就是杀大恶淫妄杀生偷盗邪淫妄语啊，那么这个是重的杀盗淫妄，杀呢就是杀到人就算好，杀到人就算好，那这个如果有杀到动物它并不算在四众里面好，这个算呢最重是杀到人好。那这是讲不杀生，那第二个呢不偷盗啊，偷呢就是偷盗被抓去这个监牢里面关啊，那是真的偷啊，是恶意偷啊，然后呢是偷比较很多的东西啊，被关到监狱里面啊，判重罪，这个呢就是讲偷盗的重啊。那再来呢杀盗淫，淫呢就是男女关系已经成立了，男女的淫欲关系成立好，这个呢就是整个众好。那么它的成立是男根入女根，即使一点点都算了好。那第四个呢妄语，妄语呢它的众是众到什么程度才算众呢？就是打大妄语，有个大字大妄语，那大妄语就是妄说自己没有体会到的事情，恶意说，故意骗说啊，故意欺骗的，然后伪证，你没有证到的事情你说你证到了啊， 随意说，那这个呢都算犯到大妄语啊。这个这种哈、哦、都啊、哦、非常的严重。好，那我们来看八众。那么这个八众在女众比丘尼戒里面，八众里面前四众跟比丘是一样的。好，那后来那女众里面多加了另外四众啊，啊，我这边就不太多做解释。好，但是呢，其中比如说我随便举一个，好，在女众呢，她本身呢，如果碰到男众有淫欲心，故意去碰。淫欲心，只要他心有淫欲心，他故意去碰男众，碰到就算重了，这就算重罪了。那么这个所谓重，不管是比丘的四重，男比丘尼的八重，这个呢都是断头，我们就称为他就不能算出家人了。如果有犯到，这就他整个戒体就整个毁得很彻底了。要再恢复就没办法，就断头罪，我们称断头啊。好，那这个是一种形容词了，在古代啊，这种形容词意思是你就不复为出家人了。好，所以他这个是四重八重啊，这是非常重的。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对戒律要非常清楚，要严守。再来，谤诸贤圣，破正法轮，一禅体等。谤诸贤圣就毁谤贤人跟圣人。好，那么这个贤人呢，我们前面有提到三贤、十圣啊，这我们以前我们都提过了啊。那么这个贤圣，如果我们毁谤的话，为什么业这么重呢？因为他这个贤人跟圣人，他都在引导的众生不会走错路，就像路上有一盏明灯，让众生呢指引众生一个把这个路呢照明一个方向，把路照清楚，让众生不会跌倒，让众生呢有一个方向去。海上呢的船呢有灯塔，海上的船呢不会迷失方向。所以这个灯呢就是比喻这贤人跟圣人。如果我们毁谤这个贤圣的话，那就等于是把世间的明灯打破了，让众生看不到。因为你一旦毁谤啊，别人会相信你的毁谤，结果呢别人呢就跟着就迷失方向了，那就不会相信这个贤人圣人的话，让众生不相信圣人的话，这就是毁谤。好，这个就会让众生没有办法解脱生死轮回苦。好，这个业非常非常的重啊，非常的重。所以你看看那个船，那个海上的船灯塔如果被熄灭了被人家打破了，那这个船不就在黑暗里面就迷失方向跑不回来了。好，在古代啊，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千万不能违犯道的。好，是谤诸贤圣。所以我们其实这几项就是谤诸贤圣比较容易犯到，非常容易犯到，因为两舌是非，往往不小心你就毁谤到贤人。因为我们现在一般人的眼睛是看不清楚的，好人坏人是分不清。这个人看起来像好人，但是不见得是好人；但是这看起来是好像坏人，但是不见得是坏人。所以我们不要随意毁谤。好，那一旦毁谤下去就很麻烦，很烦，这个一定要千万注意的。所以在这个做义工或是在寺庙里，不管是出家在家， 一定要千万要警戒这一点，不要随意有一个埋怨的话，不要太多那种埋怨的话，这里埋怨一下，埋怨一下，然后也不能有太多的那种故意两舌的话，很多人他很喜欢去讲人家的小问题，揭开人家的隐私，那这个都非常不好。一个正人君子，他会对面念你，但是不要背后毁谤你，千万记住，你宁可正面跟他建议，不要背面说人家，这一定要千万记住，宁可对面建议他，那有些人呢，他就会跟师父讲，师父，我对面建议他，那我就等于是等于是意思是惹到他了，那他会对我不好的印象啊，所以他要讲话就背面讲，那你背面讲那就变属于小人行径，那你要真的要有那种君子之心，想要建议就要正面建议，这在我们在戒律里面就有这一点，在比丘戒里面他就有提到这个，那个比丘出家人跟出家人之间要互相，就是如果对方有错，那么就要互相的跟他提息建议，提醒他，他能改过，你等于是拉了他一把，如果他没办法改过，建议三遍，要建议三遍，三说，就是要跟他讲，就是如果他邪见，比如说最严重就是邪见了，邪见是最严重的，如果对方是邪见的人就是意思是说妄说无有因果，波无因果，如果他讲说一切没有因果那这是大邪见，那你就赶快要跟他建议，千万不能这样，要建议三遍，如果对方不听再建议一遍，对方又不听又再建议一遍，三遍之后你就已经尽了你的责任了，你就尽了你的责任了，一切就是他自己要去承担的果报了。所以呢，一个修行人跟修行人之间，所以这种精神我们就要用在我们的这个义工四众弟子彼此之间，如果对方真的是有毁坏到佛法的不管是威仪形象知见那你就要诚意的跟他正面建议，不要背面毁谤他，背面讲就不好，要正面坦荡荡的自诚心的然后呢跟他建议说你不能这样不能怎样，如果你建议三次他还是不听，那就默然了，就默然了。好，这是我们提到的这个谤诸贤圣。底下破正法轮，这就是邪见了。这就是邪见了。然后呢，这个不止邪见，你身无威仪。这个威仪就是指，比如说杀生，这也算是不威仪的事情。造恶这些呢，你身为佛教徒还去造恶，那这些都会破到正法轮。一禅提等，一禅提的意思就是我们一般以前讲就是说他不可能成佛的了，但是我们呢，我现在就是讲这个一禅提的意思呢，就是指在我们自己的一时的看，短期间来看，这个人毫无慧根，不可能学佛，我们就称为一禅体。但是长远来看，无量劫以后，很难讲哦，这就很难说了。所以在短时间再看，他不可能学佛，他实在是坏恶到极点了，邪见到极点了再怎么样都让人会很难觉得他无药可救了，这种感觉呢，我们就称的一禅体，短期来看 但长远来看，历史上对这一禅体它是有辩论的，一禅体可不可以成佛，这个呢长期来看它还是有成佛的可能，因为它有佛性啊，有佛性就有可能成佛。好，所以这是我们提的。那么这个呢，这些五逆十恶、四众八众、毁谤贤圣、破正法轮、一禅体等等这样的众生，菩萨呢都于此将为福田。好，底下菩萨于此将为福田，就是菩萨呢都把它当成自己的福田在照顾，在种福田，耐心的照顾他啊，劝导他，怎么样照顾吗？底下，何以故？何以故？如何也为什么要照顾呢？底下，同体大悲故。同体大悲，因为大家本身都有佛性，法身同一体。好，法身是同一体，所以同体大悲。我们呢，大家是同体。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悲心呢，好，那是就好像是我们出于同样都有佛性的人的众生，然后我们要同，好像是好，我们这个同一个身体，好，两只手两只脚，好，就把它当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是同体的，好，这样子的一个大悲，是自己人的这份悲心。然后呢，以这样子的心情于三途逝去，三途就指我们的三恶道众生啊，恶鬼道、畜生道、地狱道。那么这个逝去呢，就是加上阿修罗，加上阿修罗就生逝去。因为我们一般讲到六趣呢，人天都是比较好的感觉了，好，那么比较差呢就是逝去了，就是三恶道再加阿修罗就成逝去。那么在这个三途逝去中呢，我们不断的利益他们，带诸众生受碎身等苦，带众生受苦，好，带众生受苦，这个是很辛苦的事，好，我们为他帮忙，他利益他可能还会受他欺负，好，还要被他欺负还得陪他，耐心的怎么样呢？底下暖语引导，教令忏悔，慈心拔济，救令得乐，广开甘露说微妙法，破彼恶业善言诱事，令性实善生人天处，复劝回向无上菩提，因是功德菩萨道成，即名众生亦能度佛。好，我们看这边怎么样叫做带诸众生受碎身等苦呢？就是我们要暖语引导，慢慢的引导他，慢慢引导他，你不要小看这个引导，引导这里只有两个字这里面是要流血流汗的那很辛苦啊，光引导两个字那是备受辛苦。教令忏悔要引导他呢，慢慢要有忏悔心，忏悔心，慈性拔济救令得药，好，然后我们要慈悲心拔济他，救他救令得乐，能够救度他，让他离苦得乐。好，这个慈心拔济暖语引导，当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众生很认真的时候，很认真的时候，你就是想办法让他不要堕落了，什么方式都要想到，什么方式只要他不会堕落，那就都要用。好，比如说当一个人要掉入悬崖的时候， 你要想办法让他不掉入悬崖呀。如果你什么方式都用上，都用，他就是会掉下去，他就是要往悬崖下跳。假设这时候你用呵斥的，哎，他能够不掉入悬崖，那你还是得呵斥哦。好，所以这个，但是众生哦，现在众生根器不像过去，以前古代你稍微跟他讲一讲，旁边小声话讲一下，哎，他就会很忏悔、很惭愧，他就不会再做了。好，那可是呢，到佛陀那个时候就不是了。佛陀在戒律，在佛陀这个感召人寿一百岁这时候的众生哦，业障是很重，五浊恶世。所以五浊恶世的众生哦，他就不是说你跟他讲一讲，他马上就很忏悔，马上就可以完全改过了啊。现在不是像这样子的。那么，所以佛陀呢，在教导他的这些大弟子里面，都有一句话，四个字：速速呵责。速速呵责，算数的数了啊，速速呵责就是常常，啊，不是只有一次，也不是只有两次，速速的呵责弟子，众弟子，啊，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所以有比丘戒这么多戒出来。你看那个，你打开那个戒律里面都有这句话，好，速速呵责。所以那个佛陀呢，他在那个时候，啊，如果某人他违犯什么问题，他会请他过来，好，如果有需要的话，他是需要速速呵责的，好。所以那个这个鸾语啊，这个很多人他鸾语是没有办法。所以现在的这个众生哦，你看现在的小朋友，现在小朋友啊，全部都是爱的教育。那这个爱的教育是片面的爱的教育，那意思是说，体罚就不算爱了。那这样子是，其实它有点适度的哈，有时候适度的一些啊，适度的一种小体罚是需要的，不然现在的小朋友很麻烦。我现在教小朋友教那么久了，我真是越看越难过啊，真的越看越难过。他那个放任到什么程度，你们很难想象，你根本就是好。根本就已经是天不怕地不怕了，你都养成了小朋友吼，不会敬重，不会敬重师长，也养成了小朋友吼，你要跟他讲了老半天，他还是不听你的，那你得尊，你要小朋友哪里懂得尊重别人呢？他没有办法，他只是想着眼前的糖果，我一定要吃到，我吃不到我就受不了。啊，只要阻碍我吃到糖果的人，那个小朋友他就会跟你闹啊。他心里面只想这个，那你这时候你要怎么教？好，所以现在呢，太把小孩子溺坏掉了，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哦，把小孩子溺坏掉，那等于是到时候这个家长真的要负责任。我一常常的去跟许多的家长讲，千万不要把小孩子溺坏掉，好，溺爱坏了，那以后后果不堪设想，好，不堪设想。所以一时的妇人之仁，会害掉往后这个人的生命。好，我们来看。所以我们要持经救拔，是要各种方便善巧都用到，才有办法救得了他。好，否则的话很难救，好，非常难的救。你看以前的祖师哈，我以前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大祖师，这里他跟他的徒弟，他的弟子也是祖师，都是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祖师。那么有一天呢，这个弟子他后来是祖师了，好， 有一天呢，这个弟子呢，他也度化很多众生了，弘化一方了。那么他的师父呢，已经七八十岁了，八十几岁了，这个徒弟呢也六十几岁了，那也已经，这个徒弟也出家，以前的人出家都很早，二十几岁就出家了，十几岁就出家了，所以到六十岁，那他出家也三四十年了，三十多年了。那这样，这个徒弟的这位祖师，因为弟子他的徒弟就是算孙徒孙了、这个徒弟的祖师啊，他自己的徒弟在外面违犯的事情，就引起了周遭很多人的反感。那么这个风声呢，传到这个祖师啊，这个师父，这个祖师那边，这个师父听到这个风声，然后去了解一下状况，结果是真的啊，真的这样的时候，结果呢，这个祖师做了一件事情，他寄了一根啊，寄了一个礼物，不是礼物，寄了一个包裹哈、我们这样讲叫做寄个包裹，就寄到他的徒弟那里。结果他徒弟把包裹一打开，看是师父寄来的，一打开一看，是一根有刺的棒子，上面长刺，有刺的棒子，啊，一根棒子。他这个包裹里面是包这个，这个徒弟一看就知道意思了。然后就把大众全部召集过来，啊，大众全部召集过来，然后呢就跪在大殿前面，大众就在大殿前面集合，他自己就跪在大殿前面，把他上身的衣服脱下来，把那个棒子放在这个佛桌上，很恭敬的放好，就好像那个叫那个打板，不是那个香板哈，好像香板一样，只是那个香板上有长刺啊。好，他就拿那个有刺的棒子往身上打，打到身上背后后背啊，好，就往那个自己的背后这样子，打下去，打自己打自己的。然后呢，他说打完以后，他讲这是我师父寄来的，那意思就是。我呢管教弟子不严格，那是我的错。好，教导弟子不严格，让弟子在外面违犯这么严重的过失，好，那是他自己的错。教导属下不严呐，教导弟子不严。好，他觉得这是他啊，这是他自己呢，也得要先在佛菩萨前面先忏悔。你看以前。这古代是这么认真的，那种齁、对于出家人齁、自己出家齁、是这么严格的要求自己，而且你看他尊师重道之行，师父他寄一个棒子给他，他自己就知道意思了，自己就跪到佛前，然后就知道他自己是要处罚自己的，的确是他的错啊。因为他疏于管教弟子，疏忽管教弟子，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错误，好，一个这非常严重的疏忽。你看以前呢是这样的，那我们现在不是啊？人家师父万一真的寄一个棒子给你，他就棒子就丢了垃圾桶了，不理了。现在哪有那份？尊师敬重，重这个法，重这个形象，然后重这个团体，以大局为重。好，现在找到以大局为重的人哦，不容易。你真的要承担大任哦，就是以大局为重。这个大局的荣誉就是我的荣誉就是整个寺庙的荣誉，那就是我要去圆满的。如果做了任何一点破坏寺庙荣誉的这种心呢，那这个都是非常严重的过失。在这里要提到哈，你看以前的人，他因为你一旦为什么这么严格的要求呢？ 那是因为说他是法，在一他一旦出了家了，他就是一个法的一个程序的人。好，那你既然身上身心是接受了如来正法的责任，要承担如来家业的责任，那是比什么人都还要责任都还要重。那如果要比什么人都要更自我要求，是不能有任何一点好，任何一点一些问题出来的，所以那个要求就得要非常严格啊，好，就要非常严格了。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讲正常状况的啊，那现在末法时代不像以前，我想讲那个是相法时代的人，你看相法时代还稍微有一点敦厚啊，敦厚之心啊，尊师重道之心。那现在末法时代乱了啊，真是乱了，乱得一塌糊涂了。好，我们来看，所以广开甘露说微妙法，你要引导众生，你看你要软语的引导他，又得要需要喝止的引导他，就是为了什么？为了让他离苦得乐，好，然后呢，让他慢慢的好能够了解法义，好，广开甘露的法门，好，能够为他说微妙之法，让他破掉他自己的恶业。所谓破彼恶业，哈，恶业通常怎么来的？就是自己的个性造来的。好，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啊，天不理地也不理，人也不理，是那个老师也不理，什么都不理人呢、啊。好，那这个就是最大的毒啊，个性是最大的毒哎，那是很恐怖的毒。所以一旦没有觉醒，我们的个性是最大的毒的时候，哈，那光是觉醒都没觉醒，那也谈不上修了，连个修行的第一步就都谈不上了。善言又是好，我们还要慢慢的，也要鼓励，好，鼓励他，然后呢，也慢慢的引导他，好，令信实善，我们让他相信实善法，让他生人天处，就是引导这个没有学佛的众生相信实善法。我现在讲的这些呢，很多都是他初学佛，好，初学佛，那么佛法还不太懂，都是很多世间的一些知见，好，一些不是正确的知见，这种是道听途说的知见。我们就要善言诱使，让他走向正知正见，相信实善法，最后能够真的好往生的时候能够生人天。好，然后人天让他稳固住了，如果进而就劝他能解脱，所以回向无上菩提，劝他回向无上菩提，把他的人天善法的功德，我不要回向说未来我要做国王啊，未来大富大贵，不要回向这个，我们善法功德要回向我们无上菩提，能够早日成佛广度众生。好，所以应是功德菩萨道成，如果你能够成就为这些苦难的众生，为这些好那个很难教导的破正法轮一禅体帮助贤圣的这些众生，好，造出恶业的众生，你还能慢慢引导他，这样子的话应是功德菩萨道成啊，因为这样子你就是菩萨道就成就了，即名众生亦能度佛，这个就称为众生也能够度佛啊，意思是众生成就别人成佛之道。底下又身中真性，犹能弘显，若无性力闻思修等，诸佛菩萨虽具慈悲，无如之何。就是我们的身中每一个人身体身心当中都有真性，什么性呢？佛性，好，都有佛性。那么这个佛性是由人弘显，一定要有个正知正见的善知识来让对方懂得，也了解到原来我们 能够显示出来，原来我们都是跟佛一样都有佛性的。如果你不相信这个，若无信力，如果你没有相信我们身心都有跟佛一样的佛性，然后也不闻思修，你也不听闻，也不思维，也不修行，那么这些呢，诸佛菩萨，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也没有闻思修，那这样子佛菩萨虽具慈悲，也无路之何，也对你没办法了啊，也会对你实在很无奈了，也没办法了。是故戒汝，所以呢要戒啊，戒观。你看哦，虽无信，若无信力，闻思修等等，现在很多人哦，现在众生真的是残取啊，厌媚残取非常严重啊，然后呢心里面在想什么也搞不清楚，人跟人相处变成是在考试，你考我，我考你啊，反正我就是要故意考你啊，看看你能怎么样。哦，那个这个心是很严重的，这个过失是很大的啊。我们人跟人之间要自诚心，不要用考试的心啊，我要考你啊，不是这样。如果徒弟对师父是用这种心的话，那这个是最大的障碍了，那个障碍会很严重啊，会很严重。所以因为一个善知识对所有的徒弟都是发自诚心，不然花那么多心，花那么多的心哦，陪在这个这些啊这些人身上，好，那就是要教导他们，引导他们，好，那再怎么累，都还是慢慢的啊，慢慢的去在这个出入生死轮回，去利益这些众生。那如果说。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善，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善知识了，这个弟子相没具足，那就很可惜了啊。那弟子相，一个弟子，他具备一个弟子的相貌。那弟子的相貌呢，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那种自诚心的恭敬，这样子才有意义。如果这一点基本没有，那这样子的话，连个。然后会感召未来哈，诸多障碍，会未来生碰不到三智识，未来生呢，他的所有的障碍都会现前。好，今生已经这么多障碍了，又造这些障碍，那就更辛苦了，好，又更辛苦了。好，然后贵人也不会显现。好，那如果以后未来生中啊，他有收，如果有收学生。也会感召学生对他也不忠，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如何的对长辈，往后晚辈就是如何对我们。所以这里讲是故戒汝，我们呢要啊警戒什么呢？凡是罪恶可见众生，推起哀悯，不应嗔骂，生下劣行。就是凡是对方是很差的众生，罪恶可见的众生，我们都要哀悯他，不是唯起哀悯，不是推起来，唯起哀悯。我们呢就要啊起这个哀悯心，不应该去嗔恨他、骂他。这个嗔、这个骂呢，不是跟佛陀的呵责那不同哈。佛陀呵责是慈悲心要教导的，那么这个嗔骂是恶意的，看轻人家的，好，看不起人家的，好，把他认为他是，就是意思是对他是完全的那种鄙视他的，以这样子的心在喝骂，就是生下劣心，以这个生下劣心在喝骂，这非常不好。又见上行清净好人，不应偏重别情供养。这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是对罪恶的众生，我们呢去看 看不起他，好，去看不起他，然后去啊去欺负他，好，那这样子生下劣心是不好。那么底下又不同，正好反过来，对于好的人，上行清净好人，他修得不错的人，我们呢也不应该偏重别请供养。什么叫偏重别请供养？我讲个最简单的例子了。现在很多人到寺庙哈，哎，就是请供养，所以请供养是以前我们在来寺庙请供养哈，现在几乎都是别请供养的了。这个是非，我是劝大家不用这样，要供养就是一律平等供养。你不要说啊，这个人比较有修，我要供养他；这个人没修，我就不要供养他。这样子的话就是分别心供养。这分别心供养，你所感召的福报是很有限的。那么要怎么样感召的福报是最大的呢？供养的福报里面哈，以无分别心供养，好，